Helen Mays, Helen Mays, Juliet One over.
Juliet One 收到 over。
他们饥肠辘辘，他们内心恐惧，他们中很多人因为体力透支，永远沉到了海底，但他们仍然奋不顾身，投奔怒海，不顾一切在荒野中逃生。哪怕身后是呼啸的子弹，他们仍扑向了铁丝网，只要翻过这道命运的阻拦，就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百万中国内地居民冒着被海水淹死、被鲨鱼吞噬、被边防军开枪打死的危险，要么拖家带口，要么只身游船逃向了香港，史称大逃港。著名记者陈炳安在《大逃港》一书里写道，有将近100万中国内地人逃往了香港，就连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的官方统计也出现了惊人的逃亡数字。从1954年到1980年，有 56.5 万多人次逃往了香港。伪国倾向邓小平汇报，他说，我们加派了部队也没解决问题。邓小平抽着烟半晌才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管得了的。1978年4月，前往广东赴任的习仲勋目睹了大逃港，他下令不能把他们当敌人，要把他们通通放走，我们不能只是抓人，要把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回来。习仲勋这番话具有相当的人性色彩，但当他说完这番话48年以后，他的儿子习近平麾下的李强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规定顿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它的核心意思就是国家将再次严控涌现的去国潮。可是当初中国人是因为穷才逃跑的，现在中国已经是 GDP 世界第二了，国人为什么又要逃跑？为什么？中国之前关于出入境有5部法律和规定，所以下面我们称这次的国务院出入境管理规定为新规。新规一经颁布，我就写了这么一段话，这就是边控扩大化、合法化和常态化。下面我们一起来详解其中的核心条款。新规第二条说，对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国家的中国公民，必要时应当劝阻前往。什么是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的国家？肯定是以美日为首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呀，显然不是打仗的俄罗斯、嘎腰子的柬埔寨、动荡的伊朗和贫穷的朝鲜。只要我们的领导人对哪个国家不满，就宣布对方为最高风险，这必将沉重地打击到对方。虽然这不是客观描述，而更像是修辞语言，但你要知道修辞语言是更具杀伤力的。我小时候在新疆啊，工宣队有一个叫老梁的队长，就特别具有杀伤力。很多时候他批斗人啊，其实根本没找到别人的具体罪行，对方既不是地富反坏右，也没有偷公社玉米，更没搞破鞋，但老梁此时就会跳上方桌，指着对方大喊他思想有毒，然后大家就呜啦啦开始上去批斗这个有毒的人。
他有毒，他正在毒害我们。
至于思想毒在哪儿，检测的含毒量有多少，含的是蛇毒还是蝎子毒，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词儿有感染力啊，有毒。要知道如果你给对方安一个具体的罪名，比如说他偷了一只鸡，人们会去甄别数量公母。要是你给对方扔了一坨模糊的罪名，比如说坏分子、人品不好、不讲道义，人类就很容易在一坨混沌的概念中啊，统一思想，同仇敌忾。上升到一个国家的时候，这句话无疑是一枚思想核弹。这国家高风险啊，有毒啊，你自己都犯嘀咕啊，去不去呢？啊，当然你想去也去不了了。打开手机，日本航班已经取消了一片又一片，直逼熔断。而同一时期，中国飞俄罗斯的航班超过了25个，飞金边的航班的频率也在加密，因为打仗的嘎腰子的国家并不是高风险国家。 还有这句，必要时应当劝阻其前往，只要党觉得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时候。至于劝阻前往，你一定要在脑海里正能量自动生成，禁止前往。对了，世界上还真是有高风险国家的，比如说孩子都怀了8个月了还被强行引产，上网说了句真话，帽子叔叔就过来找你喝茶。如果你胆敢让官员财产公示，对不起，缝纫机在等着你。如果你不巧正好生在这种高风险国家，别怪国家，怪爹妈。新规第四条说，中国公民若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关部门可在其回国后禁止出境。这一条很奇妙啊，因为它很难被界定。比如说我在国外吐槽中国宪法有很多不合理的条款，党章和宪法一本九阴真经，一本九阳真经，一本招式犀利，一本内功雄厚，你可以说这是爱之深责之切，积极参加了祖国的法治建设，也可以把这定性为违法犯罪，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侮辱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还有人在境外网站上啊揭露贪官，虽然贪官在从事犯罪活动，但你在网上揭发从事犯罪活动的行为也是另一种从事犯罪活动啊！别嫌绕口令啊，人一生活的就是一场绕口令。
吃葡萄他就应该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他就应该倒吐葡萄皮。
还有第三条第二款，核实身份和申请事由时，执法人员可以要求你出示有关资料和电子数据。什么是电子数据？就是你的手机、笔记本电脑、 iPad 里的东西，执法人员可以强制解锁，搜查你的手机里有没有反动言论，有没有把国内的技术带出去，有没有给足浴女技师转账。
看来你的皮肤真的是太好了。
新规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因为骗取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入境受到行政拘留处罚的，可以根据违法和预防违法犯罪的需要，处以6个月至3年以内不准其出境。骗取护照，办理护照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吗？它不是发福利啊，怎么就成了骗取？大家知道中国的公务员、军警、事业编的很多人员护照是扣在单位里的，当一个人想出去旅游啊，编了母亲去世、孩子结婚的理由把证件领出来，这叫骗取。可是单位为什么要扣留私人的护照呢？英美日法等特殊职业的公务员啊，往往有一本因公护照，一本私人护照。因公护照单位保管，私人护照始终在自己的手里，出去旅游休假顶多按规定报备一声。但中国人啊，连私人护照也收走，这不是限制人身自由吗？连自己的马仔你都要防啊。
跟我多久了？
3-4年了吧。
有这么久吗？不觉得。
当然此时我正在为未来有可能把我边控的同志们仗义直言，我也很荒诞。哎呦，自作多情啊。还有一种骗取护照，只编造身份。哎，犯罪分子制造假身份当然要惩罚，但中国的国情啊是有一些特殊的案例的。比如说按一些法律本该走得了的人实际上走不了了，比如说政治犯、思想犯，或是以后按2013年颁布的护照法有权申请护照，有权出境，可实际上他们办不出来也走不出去。如果被逼伪造身份，这不是他们的犯罪，是制度在犯罪。重要的是针对普通人的，根据护照法第六条，申请护照的时候啊，需交身份证、户口簿、照片等资料，还要提交申请出国的事由等等相关资料。而美日英法德公民办理护照的时候，只需要交出出生证明、身份证件、照片，顶多加一个担保人，从来不会让你填办啊你办护照的理由、你出国干什么，因为政府无权过问你出国的理由。还比如说2013年实行的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2条第三项，如果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法院就可以决定不准你出境。要是这样啊，有关部门那太开心了，随便安排一起邻里的口角，说你打了他们家狗啊，你这个踩了他们家的猫，并让对方把你告上法院，案子没结你就走不了。告 实在是高
高，实在是高。
第五项说呀，可能危害国家的安全，有关部门就可以不准你出境。注意，是可能。我就想起阿汤哥啊，汤姆克鲁斯出演的电影《少数派报告》，你还没犯罪呢，但系统预判你可能犯罪，就可以把你抓起来。中国法律牛啊，中国法律完全是科幻电影，谁说中国电影不行？
这个月每天基本上就是几十个了，全天才46，到现在为止。
中国法律就是最好的电影，票房一定很好啊！怕锁不死你，第六项还都得给你补了一刀，不准出境的理由还包括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他一时都想不起来怎么搞死你啊，他就发明那个叫其他情形。其他情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只口袋啊！英美日法德这些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都没有民事案未了就限制你出境的制度，除非你欠税或者是欠孩子的抚养费。在西方人看来，人这辈子只有两件事逃不掉，死亡和交税。而欠孩子的抚养费比欠税还严重。在美国，只要你欠了2500美金的抚养费，就可以吊销你的护照。第四条第三款说，如果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就可以不准你出境。这一条啊，我是相当理解的。美国对高端科技出口也限制，它有个规矩叫视同出口，就是说啊，你要是在美国的实验室里啊，把受管制的技术讲给一个外国人听啊，我们这个原理是怎么回事，哪怕只是口头说，法律也视同你用嘴把这项技术出口到了国外，要申请许可证，严不严？严。但中国科技的问题是啊，一方面弄虚作假，另外一方面又吹牛逼啊，你一掐脖子他就翻白眼，你一松手他就吹牛逼，你偷别人的叫弯道超车，别人买你的叫危害国家安全。比如说中国 AI 创业团队 Manas 与扎克伯格的并购，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常大的新闻，被中国以国家安全审查叫停了。人家卖方是新加坡公司，买方是美国公司，交易在境外发生，你却简单粗暴把人骗回中国来叫停。到最后啊，锁死的不是技术，而是跟世界的融合。第十条最后一款，中介机构不得给公职人员、军人办理外国国籍、永居等证件，一经发现应及时向监察机关报告。签证中介变成了东厂的眼线了。更好玩的是，我们知道在中国越是禁止的越是证明他们正在大量悄悄的发生，他有力地证明了大量的公务员和军人在偷摸着办着外国身份。你们不是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无限忠诚吗？你们这叫集体的政治出轨呀、啊！你怎么对得起习大大？差点忘了说第六条，这一条的大意就是说呀，对不准出境的人员，一及时通知并书面告知不准出境的理由，但影响国家安全以及刑事案件等情形的，可以不告知。也就是说啊，理论上应该告知，实际上却不会告知你。就像有一天你要出国旅行啊，你把护照递进了海关的窗口里，窗口里那小伙抬头看了你一眼，冷冷地说，你先到边上等一下。你心里咯噔一下，忙问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放我进去啊？小伙冷冷地说，我也不知道。你这一下就炸毛了，到处打电话呀，到处托关系问为什么不让你进去啊，但没人告诉你原因，你就是进不去。那个海关就像卡夫卡的小说那个城堡，你想进去城堡永远进不去，跟你打交道的永远是城堡最低一级的办事员，他也不知道原因，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所以啊，我的祖国太有文学性了，连出台一部出入境管理的新规都那么牛逼。说起文学啊，咱们再来聊聊历史。中国历史上对老百姓自由迁徙的管控，那是源远流长。商鞅在《商君书肯令》里边写了，使民无德善徙，则诛于。换成大白话就是说，让老百姓不要随便迁徙，这样他们就会变得很愚蠢，这样我们才方便割韭菜呀。商鞅在《商君书》的肯令里边还说过另外一段话， 原文我就不念了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不要让有见识的人到处走动，有见识的人到处走动吧，就会让愚蠢的农民听到了新说法，听到了新说法他们就会有新想法，有了新想法他们就有新办法，就不会安心上班了，不会安心种地了，我们怎么办？国家就不好管理了。所以限制迁徙啊，不是为了管住人们的腿，而是为了管住人们的脑子。人一走动就会变得聪明，你变聪明了，我怎么割你韭菜啊？所以商鞅的愚民五术，愚民、弱民、贫民、疲民、衣民，其实还得加一个索民。商鞅人家其实是愚民六术。到了大明朝，朱元璋发明了路引，说白了就是路条，类似于后来我们的政府开具的介绍信，人们出去打工经商到隔壁县看二姨都得拿着这张纸条。路引上写着的是出行的理由，你去看谁，为什么要去看，待几天，哪天回来。如果骗取护照啊，不，骗取路引，冒名顶替，逃避查验，偷渡到国外，轻者打板子服苦役，重者判死刑。所以从古至今啊，这个国家呀，就是要把你们锁定在黄土地上，让你们一直愚蠢，一直不走动，一直贫穷，一直心安理得的被他们割，被他们盘剥，而你浑然不觉。大清把路引原封不动的接了过去，而普通中国老百姓被允许出国呀，还是靠英法联军打出来的。在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第五款中，英国人明文规定中国老百姓有出国的权利，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只要中国老百姓愿意出国，去英国也好，去别的国家也好，一个人也好，带上全家也行，只要你到了英国人的船上不许阻拦。原文就四个字，毫无禁阻。知道了吧，中国人出国合法性第一次被写进法律文书，是英国人逼着咸丰皇帝写下来的。后来推翻了大清，北洋政府也毫不阻止普通中国老百姓出国，只是军法割据，没有统一的护照制度。而蒋介石在1929年颁布颁发出国护照暂行办法，终于统一了护照的制式。护照分外交、官员、普通三种，而普通护照只需要两间商家担保，向使领馆登记，没有政审，没有以国家安全为由拒发护照。那时候连起兵反对老蒋的军阀，要是打了败仗想去国外避避风头，也不会被边控。比如陈济棠发动了两广兵变，兵败下野，带着一大堆钱啊，2600万巨款前往香港，蒋介石也没把他扣下来边控，钱也让带走，还派人去安慰，将来国家呀借重你的地方还很多啊。后来抗战爆发，陈济棠从欧洲归国，老蒋果然让他当上了民国政府的农业部部长。老蒋啊，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所以最后败走台湾。到了抗战，国民政府这是一路打一路退，退守的重庆，打着仗逃着难，老蒋抽空还颁布了出国护照条例，其中按国际条例把不得随意扣留护照啊正式写进了条例。对了，这行字啊一直沿用的台湾现行的护照条例。好玩的是啊，那一天是1944年7月22日，老蒋写下的是不得随意扣留护照，而82年后的7月22日同一天，李强在新规里签署写下的是把你边控了，扣你护照，还可以不告诉你为什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法还明文规定，有关部门因为办案需要可以随时扣押当事人的护照。三个截图的对比呀，高下立判，全靠同行衬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开始时啊，是有迁徙自由这份权利的，在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里都写了有人民拥有迁徙自由的权利，可是很快就不装了，摊牌了，
不装了，
摊牌了。
1958年1月9日老毛说啊，这怎么可以啊，人民谋事就懒泡，谋事就懒泡，这懒泡了思想就懒了，就不听话了， 于是就用户口登记条例替代了宪法的自由迁徙的条款，规定居民外出必须持有有关部门的证明。于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就又回到了大明朝的录隐时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在宪法层面仍然没有迁徙自由这一条。你看，从商鞅铸垫要的身份证明，也就是那个叫验的东西，到明清二朝的录隐，到1958年后的单位介绍信，公安局的出境审批，到今天的边控名单，2300年来啊，控制你出行的东西从竹简换成了纸片，换成了电脑系统，换成了面部识别、步态识别，换成了 AI， 但是逻辑一天都没变。你要走得经过我的同意，得说明你为什么要走，会不会捣乱，会不会推翻我的统治。一个自称推翻了封建王朝的 party， 用的还是帝王时代的手段，所谓自由迁徙权一直只不过是皇上对你脱离监控的赦免权。道理已经很清楚了，但出入境新规出台以后，也有一些散兵的观点。不奇怪，中国的舆论场啊，一直就像两座高耸入云的大厦，一座是大厦 A， 一座是大厦 B， 各进各的大厦，各表各的观点。认为新的出入境管理新规有违人性的朋友啊，都住在大厦 A， 而幸灾乐祸认为新规收拾了有钱人的朋友呢，住在大厦 B。 我们来看看大厦 B 的观点。比如有人说，这些规定都是针对有钱有护照的人的，爱管管爱抓抓关我屁事。还有大傻逼说呀，这规定出台啊，对普通人影响不大，我支持严管，你不做坏事为什么要怕，你做过坏事的人心里有鬼才会怕。还有大傻逼的居民说呀，反正我没有护照也不想出国，中国这么好，出国干嘛，要把那些想出国的人都抓起来才对。大傻逼呀，真是一座神奇的建筑。也正常，中国还有9亿人没坐过飞机，12.4亿人没有护照。前两年啊，很多人还在喊啊，不要让李嘉诚跑了，现在忽然变成了不要让中国人跑了。这两个月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限制资金外流，限制技术外流，限制肉身外逃。以前他们总爱说呀，你不喜欢这个国家你可以走吗，可是国家真舍得让你走吗？你走了找谁割韭菜炼人矿去啊？国家是真没钱了，连官方都说了，全国28个省份全部赤字，北京上海都得靠中央输血，政府债将近百万亿，社保亏空，医保亏空，连事业编都在借钱发工资，所以必须关门打啊，不，必须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新规。没事别瞎出去溜达，在家里待着多好呀。什么日本护照免签188国，咱有乌干达、坦桑尼亚、布基纳法索、巴布亚、亲几内亚就行了，要啥自行车呀？什么闭关锁国，那叫阴风进风。想想上海农就豁然开朗，阿拉上海是中国最先进的城市啊，骨子里透着骄傲，这懂事嘛要清爽，做事情啊有把头腔调。可是大白来了，不是一样搞得鸡飞狗跳。什么是习惯就好？过去封一城，未来封一国。当初强哥把门汉斯封了上海人，现在强哥把门汉斯封了全国人，很奇怪吗？不奇怪。说到这里，两大底层逻辑已经呼之欲出。一，没钱了，关门打狗。二，打狗也要有打狗办法。有人说，别大惊小怪，这次只是补足了相关法律的条款。但经验告诉我们，当有关部门把悄悄运行的做法变成了明法，就是要加码。比如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第一号公告，把新冠列为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说是要补足相关法律的条款。三天后武汉就封城了。还比如2020年年底，上海人大通过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写明了将落实网格化管理，组织居委会、村委会进行各种防控措施。 有人问为什么呀？上海人大法工委还解释，哎，这只是巩固和完善过去的法律措施，将其上升为长效制度。一年以后，上海就封城了。巧了，这次国务院啊，在发布出入境管理新规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了长效制度，也说这只是补足了过去法律的条款。记住，一旦他们说建立长效制度，一旦他们说补足过去的法律条款，接下来就是要动手了。当初你能想象上海被封城吗？你能想象中国最先进的上海会那么多人被逼得上吊跳楼吗？当初你想不到，现在你也想不到。当初扔给你一句疫情期间非必要不出门，现在扔给你一句敏感时期非必要不出国，很奇怪吗？我们小时候啊，一直认为长城是用来抵御外敌的，等长大了才知道，尼玛，原来长城是用来防我们的。所以啊，加大对国民出行的管控是大势所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是不可逆的。经济回不去了，你的自由出行也回不去了。总有一天，你的护照不再具有出行意义，它更像是一份你青春的回忆。总有人天真的说呀，经济下滑是暂时的，不可能一直国进民退胡搞下去。我们民营企业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90以上的等等等等，不重要。民营企业这些数字一点都不重要。您一直有个幻觉，幻觉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想把经济搞上去以取悦于人民。可这是个假设，往往并不成立。有一个非常牛逼的政治学家叫布鲁斯·布恩诺，这哥们儿洞穿世事，写了一本独裁者手册。他提出了一套冷酷的选择人理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统治者要活下去，靠的不是取悦全体国民，而是靠喂饱一个尽可能小的制胜集团。也就是说，不要把钱花在改善普通人的生活上，因为在专制体制下，一个吃饱穿暖不再仰仗你施舍的民众啊，那是非常危险的。而一个刚刚饿不死却处处依赖体制分配的民众啊，才最好统治。活命的资源必须从统治者手里来领取的时候，人民自然会争相表忠心呢。
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所以集权统治者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想搞好经济，饿不死就行。因为要搞好经济，必然就得走自由经济之路。而自由多他妈危险啊！在搞好经济与权力的稳固上，统治者肯定选择权力稳固啊。当人民快饿死快造反的时候，搞搞经济，允许刘文好养养猪，柳传志搞搞电脑，马云搞搞淘宝。可是你们一旦足大足强，要再创辉煌，要威胁到统治的时候，必须把你们干掉。那经济不行了怎么办啊？简单啊，闪电五连鞭，系列打劫，税倒查30年，覆盖海外资产，闭关锁国，钱锁住，技术锁住，人锁住，完美闭环。你看这几个月 perfect 完美牛逼。所以记住，你的厂子是国家的，你的公司是国家的，你的钱是国家的，你的人民是国家的，你的下一代也是国家的。刚才啊，我从中国历史聊了皇权对人民自由迁徙天生的排斥，又从集权运行的逻辑聊了统治者根本不希望企业做大做强再创辉煌，而是对你们可控可防。这两个月的把钱留住，把技术留住，把人留住，脑子稍微清醒一点的人啊，已经嗅到了时代大转折的味道。把钱锁住，把人锁住，倒查30年，焊上大铁门，人家打出这么完美的一套组合拳，怎么会就此收手呢？下一步他一定还要做点什么。与此同时，您忘了一件事儿，有一件事儿被忽略了。中央刚刚宣布将进行长达一年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您真以为是打击黑社会吗？这不是针对社会治安采取的行动，而是上升到国家战略方针的斗争。 一旦上升到国家层面，说你黑你就黑，不黑也黑，说你饿你就饿，不饿也饿，大小的企业家们战斗吧，还有普通群众，你也别认为这和你们没关系。当年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你们都认为和你们没关系。所以啊，最近发生的一切只是划时代伟大斗争的组成部分。事情分好几步，第一步，前几年已经把你查了个底儿掉，你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数据、所有的把柄都在人家手里边，而且这项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第二步，就是最近一系列的锁钱、锁人、封大门，它是第一步的工作成果。第三步，你想跑，可是你刚想跑，你的员工、秘书、司机会第一个站出来拦住你，大喊：快来人啊，老板要跑了。我的观众和读者中啊，有不少企业主，您保重，不要低估人性的险恶，也不要高估自己能扛揍。接下来就要进入第四步，文革 2.0 时代。要知道啊，文革从未远离，只是在潜伏期。过去你认为只不过是一场网暴，会突然在某一个时间段全国性、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无差别无死角的炸裂开来。开始的导火索还并不明显，你甚至没什么感觉。比如上一次 1.0 版的文革，导火索只是批一个海瑞罢官，不就是一部京剧吗？有什么可批的？毛主席还表扬过马连良呢。可是很快人人无法幸免，人人揭发人人。过去是贴大字报，现在是上帖子、刷抖音、发小红书视频号，各种相互撕咬，咬上了就不松口，因为你知道不咬死对方，对方一定会咬死你。这些斗争啊，也许起于一个娱乐明星、一个娱乐事件，也许是因为一场小小的劳资纠纷，甚至南北的差异，你喜欢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可是你要知道，挑起群众、斗群众啊，是毛泽东的优良传统，制造矛盾，扩大矛盾，然后亲自下场解决矛盾。而在我国又蕴藏着大大小小的毛泽东，他们深谙此道，乐此不疲，最后进入终局篇。为了让社会更加稳定、更加有序、更加整齐划一，国家机器啊、军队、警察、公检法以前所未有的一体化作战模式进场，掌管了你生活的一点一滴。有人说，我们要效仿朝鲜的先军路线吗？错，我国统治者哪看得上朝鲜那落后的、充满了浓郁乡土气息的先军政治啊？我国要搞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旗号，以习思想为真正的指导方针，以9000万中共党员为骨干，凭借百年大党在血与火洗礼中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几千万人头滚滚落地的自信，辅以高科技 AI 加持的超级赛博版1984。于是中国进入人类史前所未有过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它当然不像朝鲜那样贫穷，不像非洲政权频繁更迭，也没有欧洲的躺平和美国的纷争，我国仍保持着发达的制造业和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在 AI 及新能源上也紧追慢赶着美国，但国进民退，贫富差距，没有公平正义，也没有思想活力，更没有人敢造反。那种冷兵器时代李自成的想象只存在你的大脑里。未来会有很长时间我们陷入稳定中的死寂，这很像前苏联，有卫星、有火箭、有航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 GDP 都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它榨取性的制度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完美闭环，普通人的生活质量会越来越糟，活得稳定，活得绝望。在精神上，前苏联是晚上每听到有人敲门都会心惊肉跳，以后我们是每看到手机跳出来一个 AI 的网格员啊，都会心头一紧。就是在这种稳定的死寂中，我们默默地等待着未来某个时间段的大裂变，而你现在甚至想象不出那场裂变到来的时候是长成什么样子。可以肯定的是，时代的一粒尘埃掉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是一座大山。感谢收看我的油管节目，感谢关注转发，谢谢。